要为这些事情祷告，这些人祷告，也为这些事情抱不平。如果那个是一个佛堂，如果那个是一个清真寺，也一样的。我们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每一个生命在神面前都看为宝贵。不管我们的信仰如何，我们在这一方面一定需要彼此的认同。求主赦免我们，让那个这个枪手不晓得他是脑筋出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求神来改变他，让他承认他的罪，让他可以改变。我们是活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环境，我们是社会的公民。今天我们看这个题目，拿起饼祝谢，读到的时候就一定会想到我们一个月一次，也是今天我们会有的圣餐。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分给众人，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但是如果你多了解使徒行传的话，你就发现拿起饼祝谢他不是讲到圣餐。我喜欢用的这个讲到的题目，我都比较喜欢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这些字都是在今天我们看的使徒行传第27章里面有，但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举行圣餐。可是这句话这个能力相当相当的大，等会我们就会多看。我还记得我快50年前成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从平常吃饭就吃饭，拿起饭碗就夹菜就开始吃，到觉得应该吃饭之前做一个谢饭祷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信主的你有没有这个习惯，谢饭再祷告。你开始的时候这个习惯是怎么样养成的？我还记得最难就是在家里面谢饭祷告，对不对？我们在传统的中国人家里面都是爸爸吃饭，妈妈吃饭，大家吃饭，然后才开始吃，对不对？可是呢，刚刚信主之后，觉得需要谢饭祷告，应该讲那些话之前就自己谢饭，还是之后？然后讲了，大家爸爸吃饭，妈妈吃饭，大家吃饭，然后自己就不吃饭，又好像怪怪的。新的习惯需要时间慢慢的养成，在学校里面比较容易，因为那些都是同辈同学，我也是一开始特别中午的时候就这样的谢饭。有一次谢饭之后张开眼睛，结果那盘饭不见了。大概有一个顽皮的同学就想，看你的，感谢上帝吃饭吧，还有什么饭可以吃？我张开眼睛什么都没有，心中当然第一个就是知道有同学捉弄我，但是呢感谢主，那一次我没有很生气，我就呆呆地坐在那一边等了一分钟两分钟，最后那个同学道歉把那盘饭还给我。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简单的一个谢饭可以是一个见证，我让我的同学们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拿起饼来祝谢，我们今天就看到使徒行传的最后第二章，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最后的一个小段，我们就说保罗要到罗马去了。
这个是他多年的心愿。然后三年前他还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从哥林多那个地方就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人，就说我希望很快的就会到你们中间。没想到很曲折，他就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再送到凯撒利亚，在那边坐牢就坐了两年，终于呢他就上路。值得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这个小段里面，保罗上到耶路撒冷，后来被抓起来就被送到凯撒利亚，就是腓力斯在审他。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的事。其实呢他对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要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还记得，保罗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讲将来的审判等等等等，他越听越害怕，然后就说你回去，我有机会再叫你出来。虽然他害怕，他还是把保罗叫出来，因为他希望保罗送他银钱。他就是这样把保罗呢放在监牢里面驻足两年，保罗也只能够乖乖的在那边等。最后呢这个腓力斯就离开他的任期，然后呢腓斯都就接任，就进到保罗我们在这一段的第二讲上诉凯撒，因为他发现新任的腓斯都也一样，大概没有意思要好好的公平的审判他，反而要他到耶路撒冷那一边去。腓斯都要讨好犹太人的喜欢，就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一边受审判吗？保罗说当然不。保罗说我现在是站在凯撒的审判台前，因为我是罗马的公民，那个是我该受审判的地方，而且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所以他最后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向凯撒上诉。他一句话一出来，我们上次也就说了，罗马的公民这个是他们的权利，他们一定要把保罗送到罗马去。腓斯都和议会商量之后就回答，既然你要向凯撒上诉，那你就到凯撒那里去吧。 To Caesar you appeal, to Caesar you will go。 可是在他送去之前又有另外一个人出现，这个是保罗被审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第三次，我们给他那个题目就是你疯了，你疯了。那个就是亚基帕王，我们就说这个王呢就是希律王的后裔，他也是管这个耶路撒冷有犹太人血统的一个王，是罗马派去的，他可以说是跟这个腓斯都是平排的，一个是管以色列人宗教那一部分，一个呢是罗马派来管整个的省份。保罗在亚基帕王下面审，保罗就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讲到那里的时候，腓斯都在旁边，他忍不住他开口了，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反而使你疯了。可是保罗不是在跟腓斯都讲话，他是向亚基帕王讲话。保罗就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疯了，我说的都是真实和清醒的话。有一点像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开始讲别国的话来，那些人说你们是喝醉酒了，保罗说彼得说不是，现在是早上 九点钟我们都是清醒的。保罗同样的说，我是讲清醒的话，我不是疯了。他对这个腓斯都讲完之后，转向亚基帕王向他传福音。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因为这个亚基帕王他有犹太人信仰的背景，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一劝就可以说服我做基督徒了吗？他看出保罗心中的动机，但是呢，他用反问的方式来回答保罗。保罗就说，少劝多劝，我就是希望你来信福音。这个就是那个背景，然后呢，就到了今天使徒行传第27章。因为保罗说我要向凯撒上诉，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要把保罗送到凯撒大帝那里，就是罗马那个城市。这一段很长，我们可以分开三段。第一段是讲到保罗开始坐船要到意大利罗马那边去。第二段保罗讲了一句话，一根头发也都不会丢落。最后讲到这只船坏掉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准备来。虽然腓斯都决定要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就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名叫尤流的百夫长。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开往亚细亚沿海一带地方去，我们上了那船就起航了。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很快的，这里就提到几个地方的名字，一条船的名字，也提到几个人的名字。先说那些人的名字，当然就是保罗在里面。除了保罗之外，有提到有一个人叫做尤流的百夫长。这个人在这个坐船这件事情里面呢，他是主管，因为他代表了罗马政府把保罗还有别的囚犯要带到罗马那个地方受审。除了这个尤流之外，在第二节又提到另外一个人，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这个人已经有介绍，就是他按照他的民族来说，他是帖撒罗尼迦人，但是呢，他是住在马其顿，因为帖撒罗尼迦是在马其顿的那个省里面的一个城。亚里达古，有一些我们信主比较久的大概听过，有一些就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到了后来保罗坐在罗马坐牢的时候，他在哥罗西书在腓利门书都提到亚里达古，因为呢，亚里达古其实是陪着保罗坐牢。这只船呢，严格上说都是囚犯，那亚里达古不是囚犯，他凭什么可以坐这个船呢？一般的解经家就说，因为他甘愿做保罗的仆人，在船上来服侍他，所以他就陪着保罗降到这个罗马，也在罗马监狱里面也是同样的陪着保罗。这里还有保罗还有一个同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叫什么，有没有看得到？我看听到一些声音，但是都听不到名字。这里呢，就第一句话，既然腓斯都决定要我们坐船，既然说我们，就是写这一段圣经，或者说《使徒行传》的作者。 他也在里面。这个人是谁？路加医生也在那一边。啊，所以陪着保罗的有两个人，亚历达古还有路加医生啊，都陪着啊保罗的啊这样去。那他们的目的地呢？目的地就是到罗马那个地方去。那我们以前也已经提过了，从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凯撒利亚就在耶路撒冷的上面一点点，要开船坐船到了意大利的罗马呢，差不多就好像是从纽约到三藩市那么的远。这里呢，我用 Google 查了一下，纽约到三藩市差不多3000里。如果坐船的速度跟骑脚踏车的速度差不多，脚踏车的话要用275个小时。如果一天骑一个8个小时的话，就差不多30多天就会到那一边。所以呢，坐船也差不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30多天。如果船骑，因为他要转船，传奇安排的顺利的话呢，一个多月应该也就可以到。可是呢，事情没有那么的顺利。路加医生他就说，第二天我们就从这个凯撒利亚坐船就先到了西顿。那西顿呢，就在凯撒利亚上面差不多70英里的一个城，是腓尼基那一带的一个地方。在新约里面多次的提到耶稣在那边行神迹，也是医治当地的一些迦南人。我们到了西顿之后，犹留宽带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换句话，在那一边大概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在那里。犹留呢，对保罗非常非常的宽待，就让保罗到一些朋友的家，不一定都是在被压着被做监牢这样。我们要从那里开船从西顿就开始去了。因为遇到逆风，就贴着塞浦路斯的背风岸航行，渡过了基利加、庞费利亚一带的海面，就到了女加的美拉。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几个地方。比较快，从西顿要到美拉的话，其实差不多可以有一条直线，可是因为风很大，他要避过那些风，所以呢就往北先坐船绕过这个塞浦路斯岛，然后呢要到美拉那一边去。那如果从凯撒利亚到西顿70英里大概是一天的话，大概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可能要一个7天10天左右吧，就会到了美拉这个的地方。他们也平安的到了那一边。在那边的话呢，就要转船，就要到罗马那个地方去。在那里百夫长找到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就叫我们上了那船。好了，就转到一个比较大的船，就准备从美拉一直坐，就坐到意大利罗马的地方，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路程，如果顺利的话。一年多日船行得很慢，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又因被风拦阻，我们就贴着克里特岛被风岸从沙摩尼对面航行，提了好几个地方，我们也是稍微看一下。如果要从美拉到沙摩尼的话，也是有一条直线，比较快的可以到，但是风很大。沿岸这样开的话呢，就比较安全。 所以呢，他们沿着这个亚细亚那边，然后经过这个罗德岛Rhode Island 那边，然后呢就下到克里特岛克里大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大岛。他们先到了东面的沙摩尼，就在那边停了一下。沙摩尼到了之后，他要继续的下去，往西向这个罗马那个方向开下去。我们沿岸前进十分艰难，到了一个名叫基奥的地方，离那里不远的有拉西亚城。那基奥呢是个海港，但是呢那个地方人口不多，旁边呢就有一个城叫拉西亚。他们就在基奥那个地方就停下来， Fair Havens， 好像 New Havens 这个一个地方。那下一步呢就要继续的往意大利那边开过去。航行的日子久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这里讲到这个禁食的日期节期，大概就是今天犹太人非常重视的这个赎罪日Day of Atonement。 那通常呢是在十月份十月初左右，所以呢保罗他们呢大概是九月中出发，就希望呢就赶到这个罗马那个地方在冬天之前，结果因为碰到很多的风浪就耽搁了，而且呢也过了禁食的节期，这样再走下去的话冬天就来到了，太危险了。保罗就建议对众人说，大概是百夫长就想一下到底怎么样做，百夫长就问了几个人的意见，包括这个开船的人，然后呢大概也问一下保罗，保罗就建议说，诸位，我看这次航行不但货物和船要受到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不保，也难保。保罗就警告不要去了。可是呢，百夫长没有听他，是听这个开船的他的建议。从人的角度，那个建议也是对的。因为那个基奥这个地方是小小的地方，旁边的城也是小小的城，要在那一边过一个冬天可能不理想，最好的话呢就继续的往前面走，到了一个地方叫 Phoenix 的一个城。但百夫长信从船长和船主，不信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港口不适宜过冬，船上大多数的人都主张开船离开这个地方，越快越好，或者能够到腓尼基就是 Phoenix 这个地方去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岛的一个港口，一面朝西南，一面朝西北所以那个地方呢比较好，因为呢可以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可以哪一个地方避开那个风，那一边就是避风塘这样的一个地方，腓尼基就在那一边。如果你看到红线的话呢，你就发现船没有进到腓尼基为什么呢？下面就有交代，我们一起来读13-15节，准备来。当南风微微吹起时，他们以为对目的地已有了把握，就起锚贴近克里特开去。过了不久，有一股叫尤拉格罗的东北飓风从岛上扑来，船被风抓住，无法顶风航行，我们只好任它漂流， 本来开始的时候有南风，南风的话经过这个隔离岛就把它挡住，所以他们呢就想风啊没有什么的风险，非常有把握。没想到一开始的时候一出去，有一个这个东北飓风就扑过来。我们住三藩市，对于这个东北飓风可能了解不多，英文叫做 Northeaster。 如果你住过东海岸的话，这个波士顿等等，最怕就听到这个 Northeaster， 因为这个风常常带来很多的雪，或者说呢带来很多的雨水，很大很大的破坏。去年波士顿好像一个礼拜有三个 Northeaster。我们在那一边的弟兄姐妹打电话跟我们说，都这个哎呀，真的都跟我们一起的诉苦。这个 Northeaster 那一边的话也有同样的一个 Northeaster 就扑过来，而且非常非常的凶，船被风抓住。意思就是说，通常有风的话，船的方向一定要面对风继续的走，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一定要面对风。如果你不是面对风的话呢，你船就完全被风所抓住。他们尽量的向着风，但是最后没办法，无法顶风航行，最后呢被风抓住，我们只好任它漂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船，他们的性命再不是在自己的掌控下面。 Big problem ahead， 前面很大的问题，因为没有听保罗。我们贴着一个叫高大的小岛啊，名字叫高大，其实这个岛很小，这被风岸急航，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救生艇。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岛啊，就是在这个加澳啊旁边这个小小的一点啊，这个就是高大小岛。然后把救生艇啊拉上来，他们就用啊缆索啊捆绑船底啊，希望这些救生艇呢能够保下来，又恐怕在塞尔底浅滩上搁浅。这个地方呢在这里没有讲，大概呢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叫做 sand dune， 很多沙的地方，甚至有一点呢像浮沙一样，这个非常危险的。浮沙如果在地面上呢，人踩上去整个人会沉下去，这对船来说呢，在 水面下面呢，船一碰到就被搁在那个地方。最后呢他们就落了棚，任船漂流。我们被风浪逼得很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尽量的减重。第三天他们又亲手的把船上的器具都抛弃了，可以丢的都丢了。他们没有想到像旧约一样看看是谁的问题啊，结签出来是约拿啊，可能这一次的话找到是保罗，就把保罗丢进海里面。可是呢这个跟旧约里面不一样，许多天都没有看到太阳和星辰，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活救的指望都放弃了，一定会死在那个地方。这里特别提到看不到太阳星辰，当然是提到那个风暴很厉害，另外的话就是提到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船在什么地方，因为看不见太阳星辰的话不知道方向，不知道方向，所以呢死定了。在那种船被风这个抛上抛下，然后呢也是那么危险，那些人要是生病，要是没有胃口，众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特岛，如果不去就没有这件事情了，就不至遭到这样的损失和破坏。 现在我劝你们放心，除了损失这条船，你们中间没有一人会丧失性命。保罗凭什么说这样的话？前面他都说连性命都有危险，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保罗反而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丧命。因为昨夜我所属所侍奉的神的使者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用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神已把安全赐给与你同船的人了。因为保罗一定要到凯撒的面前，所以如果保罗一定可以平安去的话，最终的连这个旁边的人也托福了，他们也得到平安可以去。这个是上帝透过使者给了应许。所以诸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只是我们必须在一个岛上搁浅。到了第十四天的夜间，就是在那一边被风抓住飘来飘去，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这里的基本上就是地中海的意思。就到了半夜，其实他们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星啊，怎么知道是半夜啊？是后来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知道那个是半夜的时间。水手以为近旱地，就去探测深浅，一探就发现是12丈，再前面一点又探深浅，探到是9丈，然后呢就一定要把船停下来，不要搁浅在那一边，恐怕我们撞到礁石。他们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弃船逃走，因为大船可能保不住，他们就想了用小船就逃了，把救生艇垂下海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换句话，不能让船主知道，也不能让这个百夫长知道，他是装作在做抛锚的样子，然后呢他要进到这个救生艇那边去。保罗对百夫长和士兵说，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你们就不能够获救。于是呢士兵砍断救生艇的绳子，由他飘去。所以连这些救生艇呢也都放弃了。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用餐，说你们一直挨饿等候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该吃东西了。所以我劝你们吃点东西，这是关乎你们获救的，因为如果你们不吃东西没有力气，最后呢他需要游泳等等等等，就没有力气游，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掉落。这个是上帝透过保罗给的应许。大概那个时候众人听也没有什么的反应，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逐谢了神，然后擘开来吃。这里跟这个福音书或者说哥林多前书讲到圣餐不一样，圣餐的话擘开了就分出去，这里呢保罗拨开了就自己来吃。但是保罗这个谢饭然后呢开始吃这个动作，反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那些人看了之后，看到保罗心那么的镇定，他们也就安心，于是他们都放心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 他们吃饱了，为了使船再轻一点，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到海里。然后呢，我们就进到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天亮的时候，他们不认得那个地方，只见一个有岸可登的海湾，就想法子看能不能把船靠岸。于是他们砍断，把苗抛在海里，同时也松开驼绳，拉起头篷，顺风向着岸行去。现在呢，这个他们就看到有可登的海湾，那个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下一次最后的一讲会做交代。但是呢，他们就把其他的都放下来。但碰到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搁了浅，船头接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了。士兵看到那里，又有一些的想法。士兵的意思要把所有的囚犯都杀了，因为怕那些囚犯跑掉。他们跑掉的话，这些士兵就自己的生命就保不住，好像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一样，免得有油水的他们逃脱。但是百夫长又叫要救保罗，因为如果他们杀的话，连保罗也都杀了，所以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游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所以这个百夫长真的是保罗的朋友，一直在保住他。其余的人就用板子或者说船上的碎片慢慢飘过去上岸，这样所有的人，众人都获救，就上了岸。下面的话就是28章，就讲到他们在那个是什么的地方，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到罗马那里去。我们在这边停一下，把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稍微看了，我们就要思考一些应用，画龙点睛或者说画蛇添足。第一，这里一个图画，大家可以想到圣经什么的故事，大概是耶稣平静风和海。就讲到有一次耶稣在门徒的船上，忽然之间风浪就来了，但是耶稣呢还是在船下面睡觉。结果那些门徒就害怕，就把耶稣叫醒，怎么你不管了？结果耶稣就到那里说，你们小信的人，然后耶稣说平静吧。问题是耶稣碰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他到船上说平静吧，为什么保罗碰到风浪的时候，保罗不奉耶稣的名吩咐风浪都停止？不是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吗？主还特别的需要透过一个使者向保罗显现，说你们都会平安。如果这样的话，主就可以在上面说平静吧，风浪就平静了。我们就发现不同的时间，上帝的工作会不一样。不是一个 formula， 一个的方程式都可以应用。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问题，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平静风浪，让我们可以平静的就度过。有些时候耶稣会让我们经过风浪，像保罗这一次一样。我们有没有现在面对任何的风浪？主是帮助你平静风浪呢，还是让我们经历这个风浪？第二，在这个船上我们了解的都是囚犯，有一些水手，有一些士兵， 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不信主的人，除了路加医生跟另外一个同伴之外。可是你就发现保罗的身份是一个囚犯，但是慢慢的反而保罗成为船里面比船主比百夫长更有号召力的一个人，他讲话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从一个囚犯变成为是一个领袖。他是怎么会这样？我们有些时候在工作，我们的家庭可能围着我们的是不信主的人，我们只是常常做一个默默不作声的人，还是我们会像保罗一样，到了有机会忽然之间就出来说话，帮助整条船的人都得到平安？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我们相信因为保罗很接近主耶稣，他也效法主耶稣来带领船里面的人。我们呢，不要等到风浪的时候我们才求上帝让我们像保罗带领别人，我们要在平常跟主的关系就建立好，到了风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像保罗这样的表现。这个不讲了，跳过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常常不同的时候会有不一样。这个灵命日粮，这个是去年10月27号我读到的时候就把它摘录下来，讲到上帝的供应或者上帝的工作。那个作者就这样说，在我办公室窗外有好几只松鼠正忙着在冬季来临前把橡子埋藏在既安全又存取方便之处，因为呢冬天一来没食物了啊，就准备来过冬。他们窜进窜出的情景把我逗得很快乐。一整群的鹿经过我家的后院都可以悄然无声，但是一只松鼠的树洞听起来就好像大军压境一样。鹿那么大，他们进来的话呢，他们到后院的话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以前住的地方就后院曾经有过七只鹿就把我的花都吃掉，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声音的，是刚好我到窗外就看到他们。但是松鼠不一样，噗噗噗噗噗噗，声音好响好响。这两种动物也有其他方面是差异。鹿无需为冬天存粮，当白雪覆盖大地的时候，它们总是能四处的找食物。包括在我家后院里面我的一些的灌木丛。但松鼠如果像鹿一样的话便会挨饿，因为它们在冬天找不到合适的食物。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保护，不同的动物会不一样，对不同的人也会不一样。鹿跟松鼠代表上帝以不同的方式来照顾我们，它使我们能够工作，好为将来做准备。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应该这样，未雨绸缪。当资源短缺的时候呢，神会供应，透过我们存下来的供应我们的需要。如同圣经的智慧书所教导的，上帝给我们丰收的季节，让我们为欠缺的时日做好准备。也像诗篇23篇那里所说的，神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到可安歇的水边。换句话，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可以供应我们，但是呢，上帝也会用第三种的方式供应我们，就是教导那些有的跟那些没有的来分享。 我觉得这个作者就看到松鼠联想了很多，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有些时候是透过别人供应我们，有些时候呢是透过我们来供应别人。所以论到供应，圣经的信息是尽力工作，尽力储书，尽力的分享，只靠上帝供应我们所需要。所以今天我不晓得我们碰见什么的情况困难，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供应我们。上帝没有平静风和浪，但是上帝让保罗经过风浪，然后为上帝做见证，然后呢，上帝在下一章就把保罗就带到罗马那个地方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看见你的作为，不单只看到历史你怎么样工作，更是从里面取得一些原则，帮助我们怎么样的来信靠你。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在面对风暴当中，我们求主可以的话平静这些风浪。如果你继续的让这些风浪在他们的身上起作用，我们也求主让他们心中有主，我们就可以笑于暴风，像保罗平静的拿起饼来逐谢了就吃。也愿意我们成为上帝地上的见证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去是圣餐，我请长老们都到前面来。圣餐是耶稣在他最后一个逾越节跟门徒一起的过，主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也照样的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欢迎每一个已经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从后排到前面来领饼跟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受洗的，欢迎你们安静的在你们 位置上面默祷，然后希望很快的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领用主的饼跟主的杯。 请我们一起起立。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你的血为我们流，你也说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虽然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风浪，但是求主让我们心中有一个确据，你在我们心中，你在带领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安然的拿起饼来逐谢也吃了。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表明主的死，也为主做见证，你是死而复活的主。愿主的生命在我们这个瓦器的身上表明出来莫大的能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